礼拜二，孙伟新谈天，伟新兄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哎 ，Hello， 大春兄你好。
哎，你还在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室里吗？
对，还在看出去有漂亮的植物园，有漂亮的环境那个地方。
是的，哎，每一次我们节目里面都要听到你讲这两句话，我才放心你的确上班了。今天我们谈这个所有的这个话题之前，
哎，
听说你有植入性行销是吧？
哎，对，刚刚已经行销了一下了，说我们有漂亮的园区。
哦，是是是。
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啊，
嗯，
真希望鼓励我们的学生哈，多多的认识自然，因为只有认识自然以后才知道怎么样爱惜自然嘛。
嗯，
那认识自然有两种方法了，一个当然是走进大自然之中啦，
是，
另外就是走进自然科学博物馆之中啦。
哎，那自然科学博物馆之中怎么会有赛德克巴莱的文物呢？
真的，这个很精彩。现在我看我们的新闻媒体上面到处都是赛德克巴莱的消息哈。
嗯，
那科博馆从早两三个月之前呢就已经牵涉其中了。
嗯，
是因为我们的当时的电影公司的企划两位到科博馆来，
嗯，
希望呢是把当初拍电影的很多文物啊跟那个家务什么，是不是可以在科博馆也能够复制起来？因为他们花了几亿元做的嘛。
是。
那当时我，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赛德克巴莱很好，但因为它是商业电影呢，所以我们尽量帮忙提供场地就好了。
嗯。
那结果呢？我们这两位电影公司的企划啊，就放了给我看五分钟的预告片。
嗯。
六月份的时候。
是。
那也没有剪辑，也没有特效，是最原始、最原始的五分钟的片子哈，给我看。看了以后，五分钟就感动的想哭了。
哦。
所以
你这个泪点很低啊。
我就不是。我大春兄，我跟你的燃点也很低，
所以你就答应了，于是就在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办一个赛德克巴莱的这个专门的展览，是吧？
对，我就是我们的答应，就是我们帮助了这个赛德克巴莱的展览哈，找圆明会啊，找其他的个团体哈，
嗯，
帮忙支持，教育部里面啊都能够支持的，很高兴部里面跟圆明会都支持了费用哈，
嗯嗯，
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新的第二特展室里面做出一个完整的赛德克巴莱电影里面所出现的文物的器物展示
啊，
我们真的去看电影的话，其实电影的画面走的是非常快的，
是，
即使你在里面出现了当时族人的文物啊、器物啊、家屋什么哈，
嗯，
没有时间，没有人在旁边给你解说啊，你不能带着我去看电影，我跟你说吧，
嗯，
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个展览的话，真的是我觉得很好的机会，让大家能够深入的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
是，展期
9月14号开始。
嗯，
9月14号开始，一个礼拜以后，9月22号
啊，
魏德胜导演跟胡市长他们都会来，所以希望到时候能够对大家做一个完整的介绍。
好的，用我们的节目的惯例是要多讲一遍，我们再说一次。
9月14号在科博馆，台中科博馆呢有一个赛德克巴莱的展览，
是
希望大家看完电影以后，或者看电影之前，能够到这个地方来体会一下原住民族文化的美感。
嗯。其实我建议啊，你们刚才就比较凭电影票根进场如何如何的，这不
哎呦哎，大春兄真的，我现在想起来，我们那个公关有事，凭电影票根竟然会有优惠的，
是有吗哈？
但是这赛德克巴莱电影票根不是那三个傻瓜的那个电影票根，
不是你那个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票根，能不能去便宜点看电影呢？
哎，说的也是，我们想我们来努力，
你是倒过来看看也行嘛，是不是？设计一下嘛哈。
好，
来，我们回到天文学
，OK，
月亮可能。比我们过去所说的年龄要少2亿岁，开玩笑，一个这个30-40的熟男熟女，能够年轻2岁就已经喜出望外了，他年轻了2亿岁，这是怎么测定的？
对啊，大春兄，你能够年轻2亿岁，你多高兴哈！
我就没了，我成了恒星了，是吧？
是这样子啊，那个月球的年龄哈，我们过去常常讲太阳是50亿年哈，
嗯，
那地球是46亿年，然后呢想的是那个月亮呢应该就该跟地球差不多同时间形成，差不了太久了，
嗯哼，
整个太阳系的行星形成以后3000万年的时候呢，大概是这样的数字成型的哈。那现在美国加州 Lawrence Livermore 他的国家实验室重新把月岩的样本加以清洗测定，清除了污染了以后，新出来的年龄是43.6亿年。
嗯，
所以跟原来的45到46亿年就少了2亿年了。
嗯哼，
所以突然月我们的月球姑娘又年轻了2亿岁。
这个可信吗？
这个我觉得是更可信的。 因为他做的他使用的 sample 是过以前从月球带回来的岩石，那现在用比较先进的技术做更精密的测量，得出来的那个 dating 我们讲定年呢、啊、会比以前来的更精准。
嗯哼，
这月亮的形成其实是比较晚的。
嗯哼，
这样
比较晚的。嗯，
对，比较晚，比原来我们想的46亿年要来了晚的两亿年多。
是，
对，当然现在，但是你想也是要大春兄，您的年龄如果是 43.6 亿年，然后呢正负误差300万年。那个误差，
这种年轻或者是老，看起来已经不在计算这个尺度之内了哈。
对，但是原来我们是估计了，就像我们最早宇宙学的估计啊，别人老是觉得是一个笑话，因为说宇宙年龄多少呢？就是150亿年加减50亿年吧。
嗯嗯嗯，
那个误差是太大了。
是。
那现在是43亿年，正负误差只有300万年的话，那是很小很小的误差了。
嗯嗯嗯。
那所以现在对月亮的认识的比较精准，尤其这是在中秋节之前吧。
那么如果说这个年岁啊少了2亿。那么它其他我们对于原先根据当初的那个年岁啊所判断的哪一些物质条件会有比较重大的不同呢？
倒还好，因为大尊兄您真的是有科学的内省的能力了，问这么非常深度的问题啊。
我想问的就是他器官怎么样，或者他皮肤怎么样，能这样问吗？不能这样问。
不，就但是因为月球年龄的初期形成的时间差上了2亿年啊，
哎，
对往后的这个整个地月系统的演化，
嗯哼，
跟其他的基础物理的影响倒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嗯，
因为那是很早期的，所以你说的对，即使是说他年轻了2亿岁啊，
嗯，
目前我们教科书上并没有什么地方要再做大改的地方，
是，所以我们常说争千秋不争朝夕，我看千秋也没什么好争的，他们2亿年都不算什么了，是吧？
对，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学天文，这样对地球上很多小鼻子小眼睛的事情就不太在乎了。
嗯、
还有谁去在乎说刚刚讲的什么东西啊？
是
绿卡跟那个什么，哎，没事。
是的，另外2036年，我们要是好好活着的，说不定还能够微睁花眼啊，可以看得见的。2036年，小行星不会撞地球，是这样吗？
擦
肩而过，
这件事情都又让您能够好好高枕无忧了。
嗯。
2036年的小行星，它大概原来有一个小行星叫做 Apophis 啊，
嗯，
墨菲斯啊，那这个小行星本来有大概25万分之1的机会，
嗯，
会撞地球的、
嗯、啊哈。
那也就是说，如果它在2029年，也就是在2036年的前七年啊，
嗯嗯，
它穿过了一个点，那个点我们把它叫做重力的怎么讲钥匙孔
啊，
重力场的钥匙孔啦。
是，
如果它刚好通过了那一点的话，那它在2036年就会很接近地球。
嗯哼，
那这是为什么在欧洲 ESA 欧洲太空总署
对
跟北京清华大学都提出来各种方法啊，想办法要去让这个小行星的轨道偏离。
嗯嗯，
那都是用撞的
啊哈，
都是用撞的。那在欧洲的那个太空船呢，叫做西班牙的童话故事啦 Don Quixote，
嗯，
还是要唐吉诃德去执行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啊。
好玩的是他有两艘太空船，
是
一个是唐吉诃德，一个叫做 Sancho，
是、
yeah、
Sancho 就是他那个仆人嘛，
对，跟着他
世故而理性的仆人
一样、yeah、然后唐吉诃德去负责去撞这个小行星，
嗯，
Sancho 就负责观察，
是
看它的主人怎么样毁灭自己吧。
嗯哼，
那这是一个。那另外是北京清华大学的三个科学家呢，也提供了一个做法，就是想用太阳帆的方法去撞。
哦、
嗯，就是放上去，像以前我们说过的一个小卫星，然后张开一个大的太阳帆。
是，
然后是太阳表面的辐射照到这个太阳帆上面，
嗯哼，
产生的推力让它越来越加速，越来越快。
是，
到最后接近那个小行星，一头撞上去。只要把它撞偏了，离开那个重力钥匙孔的区域
啊哈，
偏了只要500-600公尺的话，就不会再下一圈绕回来撞到地球了。
嗯哼，总而言之，它还是有机会撞到的。
还是有机会，但是是非常非常微小的。
嗯哼，
对，
好的。另外，帮我们介绍一下，顺便讲到小行星了嘛？
嗯嗯，
可以介绍周杰伦小行星吗？ 我没说错啊。
我觉得命名周杰伦，哎，只能说很有趣了。
嗯，
那你的，我啊，怎么不说了？
好，宋维新小行星。
不，咱们不用，咱们不用。对，台湾业余天文的爱好者蔡元生先生啊，
嗯，
他有一个发现一个小行星嘛，
嗯，
那在2009年3月20号发现的，那小行星正式的命名就叫做周杰伦了
啊。好，
那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也是当初是蔡元生先生跟中央大学共同在鹿林山天文台
啊
执行的天体搜寻计划里边找到的小行星之一。
是，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蛮有趣的，所以天文观测的确可以得到很多结果。
嗯，
那对小行星资料比对查证之后，那这是一个新发现的小行星。
是，
那所以呢就有命名权了。
嗯哼，
那所以蔡元生先生提议用周杰伦来命名，
这个很有意思。原因不详是吧？也许他是周杰伦的 fan。
原因不详我不知道，要问一下蔡先生。
但是我觉得他很可能会让很多周杰伦的 fan 成为天文学的 fan， 这个倒很可能有意思。
哎，说的也是。哎，
怎么不是倒过来的吗？
对，那我们在卖望远镜，名字也叫周杰伦牌望远镜。
第一个想起来的跟第二个想起来的是有差别的。
你说我是第三个想起来。
对对对。来吧。
啊，怎么样你说？
不是，是吗？啊，是不是还有一些商品啊？没有啊，
没有，但是牵涉到商品就不太好了。
啊哈。
并且说过说小行星的命名啊。
啊哈。
是可以命名，几乎是不能命名你本身，就是发现者不能命名。
哦。
但是呢，你也不能命名政治人物，除非他死了100年以上。
嗯哼，
这是两个基础的规范啦。
是，
那其他的都还好。所以，如果真的我们今天把小行星的名单全部把它拉出来的话，哈、你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林青霞好像也有。哎。
哦，是吗？
对，林青霞好像也有。当然，你说张衡也有，东汉伟大的天文学家张衡。
嗯。
但是你把张衡、林青霞、周杰伦摆在一块儿，是有点奇怪，就是了。
轰趴吗？
轰趴。
不过周杰伦小行星最近的，也就2011年的大概六七月到现在啊，最近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可以观察得到吗？
它是可以观察，但是可以去查它小行星所在的位置，从金牛座到双子座附近啊。
啊
啊。Yeah, 但是我想详细的位置恐怕只要看蔡元生先生的网站就可以了。其实大家真的可以打蔡元生几个名字啊，他的名字就可以查到他的网站。
元是元旦的元，生是诞生的生。
对，
嗯哼，
对。所以如果说哪一天有一个小行星系列排下来，除了有周杰伦之外，林青霞如果还有张大春的话，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哈、啊，会多一点水准。
我觉得那是太吵。
哎，不过大春兄啊，
嗯。
我真的是跟你说，天文观测其实蛮好玩的哈。
嗯，
我说不得，我又得要扯回到西藏去了。
哦，好啊。
上个月到西藏去哈。
嗯。
我们这一块，我真的跟你讲一个好高兴的消息，是我们终于得到了西藏的 first light。first light 就是我们的望远镜开光了。
哦。
拍到了第一张天体的照片。
拍到了，拍到了什么呢？
哎，我们还是拍到我们已知的天体了。
嗯。
那是一个戒指星，我们叫 ring nebula， 一个环状星云。
嗯，
有 M57、M27 环状星云跟哑铃星云。
嗯，
第一个是那个环状星云哈、啊。那天晚上，
嗯，
我一直以为我赶不上 first light， 但没有想到这次去的过程中，前面助理住他们在通过海关啊什么的，花了好多功夫 ，delay 了好多天。
嗯，
到最后等到我到西藏的时候，8月10几号的时候，才刚刚把望远镜弄到了，准备架起来，准备要开始做观测，所以我还赶上了 first light。
啊，
那晚上在山上看到的第一张从望远镜在西藏青藏高原上面拍到的影像，是觉得很感动，很谢谢这整个的团队帮忙。
嗯，
但是更有趣的是，我们也请中央大学鹿林山天文台的台长林鸿钦一块来帮忙。那林台长他是我们以前中大毕业的学生，非常优秀的年轻人。
嗯，
但你知道他的命运有多奇怪吗？
嗯，
他在那边帮了好多天了以后呢，他终于必须要走了。那他得先走搭飞机从阿里飞到了拉萨。
嗯。
结果呢，上飞机的时候，因为另外两个助理我需要他们留下来啊，在我走以后继续处理。
嗯，
所以呢，我们的助理在台大的助理就帮他们改机票，不小心把林台长的机票位置给拉下来了。
嗯，
从拉萨到成都，
所以
拉下来以后，旅行社第二分钟一分钟拉下来，马上知道错了，再补回去补不回去了。
啊，
你知道西藏有多少观光客每年暑假？
所以你刚才讲了那么长的细节，到就是说林台长没有来得及回来。
对，但是旅行社觉得很抱歉，所以给他安排了另外一个 detour 转弯回来了。他结果从拉萨搭飞机往反方向飞，飞过了喜马拉雅山，降落了加德满都。
哇，
他去了尼泊尔，后来从尼泊尔再搭飞机绕到香港，再从香港回到台北来。
尼泊尔没有婚礼，人不知
没有婚礼。我的 the whole point， 我只是想说，其实到了西藏，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是真有趣的事情啊。
嗯，原来你西藏有那么多无趣的事。
我的意思说，下次我们要再去工作的话，得先把尼泊尔签证办好嘞。
是的，是的，我不要去尼泊尔。好，我们听一段新闻，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OK。
News 酒吧张大春泡新闻，四位新台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Hello，
哎 ，Hello， 大春兄，
在我们现场哈，你的声音在我们的现场。来来来，我们接下来有个题目，
哎，
这个 WISE 这又是一个望远镜，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洋人搞这个科技的很喜欢，想一些这个 acronym 啊，那个缩写的名字，而且有意义的那个字，像 WISE WISE。Wide field infrared 是吧
infrared
是吧
infrared 对
infrared survey explorer WISE、这个发现这是一个什么广角红外线的什么巡天探测卫星吗？
对对，它的市场很大，就是它看出去哈、它可以同时看到很多颗星，看到天区很大、叫广角的。
嗯哼，
它使用的波段是在红外线，然后它的工作呢不是单独去看哪些有趣的天体，而是对全天做扫描，所以我们叫巡天，巡查的巡
啊啊啊，
巡天探测卫星
是。他发现了一种温度很低的，可以说是温度最低的类恒星天体，这个温度怎么会低到跟人体差不多啊？
所以其实也很好玩的、大家觉得，我觉得我们看天体的质量从大到小啊，像太阳是33万个地球的质量。
是
那么大的质量呢，它可以让它的核心产生核反应，然后能量从里到外散发出来了以后，整个太阳表面就很亮，到6000度。那如果质量再小一点，那里面的压力没那么大，它核反应就进行的比较缓慢一些，所以表面的颜色就不像太阳这么黄，
是
偏红，越来越红越来越红，它总有一个界限，是它的质量没有办法让恒星的核心呢产生足够高的温度
啊，
它发生核反应。
是
那这种天体一定存在，就是比就是能够变成真正恒星的下限哈，大概是在80个木星左右，
80个木星的大小。
对，因为木星为什么讲80个木星啊，就是因为在太阳系里面简单的计算发现，木星的质量就是太阳的1/1，所以我们常常拿木星
啊
作为一个最低行星最低恒星质量的标准，就是80个木星，是能够引发核反应的最低质量，就是0.08个太阳质量。
是
那比这个再低的那些天体总应该存在吧，不太可能说到了这个界限大自然说啊，反正不能形成核反应了，那就算了，不要有形成天体了。还是有天体它会聚集物质在一起，但它就是没有到这个标准。
那它会运动吗？
它会运动啊，它也是正常像星星像天体一样，但是它就是发出来非常非常微弱的红光了。因为它没有办法有核反应，可是呢它还是靠重力收缩不断的把能量释放出来。
是
这些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棕矮星了。
棕矮星。
brown dwarf。棕矮星。那棕矮星如果继续往下发展又再更小的话哈、从 L 型的到 T 型的到 Y 型的。真正到了 Y 型的矮星呢，那质量很低，但是呢它还是有一点温度，那个温度呢就比人类的体温稍微高一点吧。
哦，就叫 Y 型的棕矮星。
对对对， Y 型的棕矮星了。
啊，等会儿这个 Y 型还有你刚才讲有、
T 跟 L。
T 跟 L。L 那看起来就 L 跟 T 跟 Y 是越来越小，是不是是这样。
对，它越来越小，然后温度就越来越低了。
那么 L、T、Y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不，它其实就是排序下来了。
哦，
原来像我们在天上恒星的是 O、B、A、F、G、K、M， 也都是有个历史，它排序的历史过来。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用一个单独的英文字排的这一个类这个类型的那个天体了。
嗯，
那所以 LTY 是矮星里面没有形成真正的恒星在往下发展的这些矮星了。
是，刚才对对对，还要讲 infrared 是吧
？infrared 红外线。
infrared， 我就是不会念这个词。它叫做它就是红外线，
就是红外线，红外线 infrared 就在我们的光谱的红端以外，人眼看不到的地方，它还是有能量
啊哈，
那就是红外线了。
所以它可以看到这样的星。
对，是因为温度如果掉到像人体的时候哈，那我们在战场上就只能拿那个星光夜视镜来看了
啊，
它只能侦测人体发出来的红外线。
是因为在远处它不够亮了，亮度不够了。
对，不但不够亮，而且它的波段我们用光学望远镜是根本看不到的。
嗯，
它主要的辐射波段是在红外线。哎，大师兄，这个红外线呢很有趣。我们在05年的时候啊，曾经在中正纪念堂办过一个探索物理博览会。
嗯，
它里面有一项东西，就是我们跟林口长庚医院借了四台红外线的侦测仪，红外线显像仪。
是，
哦，那很有意思，拍人体啊，然后你可以看得到什么地方是有温度的。然后你拿一罐冰水过来是全黑的，然后你手握着那冰水，然后手再打开一看，人的手也变黑了。
Uh-huh.
然后你把手摆在沙发背上面，
uh-huh.
那手掌啊，充满热量的手掌摆在沙发背上面哈，平趴在那个地方，隔五秒钟手拿起来，在红外线显像仪里面，沙发背上就出现一个五只手指的掌印。
这好玩吗？
那很好玩，很好玩，无论是冷的，无论是热的啊，红外线都可以照出来它的那个对比。更有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拿一个气球来。一个绿色的绿色或者红色的气球
啊，
根本是肉眼是看不过去的。
是，
但是你把手摆在气球后面，那个摄影机把你手拍得一清二楚。
嗯嗯嗯，
红外线是的确是可以隔着我们这些不透明的东西看得到另外边的东西。
好，这个 WISE 计划是从2010年1月到今年的2月，以这个红外波段扫描全天，要差不多要扫描一次多啊。一两次是吧？
哎，
那等于是说扫过一遍之后，说不定扫不完第二遍，那但还是要往上扫，是这个意思是吧？1.5次，我听不懂什么叫1.5次，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他就在他的任务范围之任务时间之内 因为他经费补助有一定的期限，
是
在任务期间之内呢，他希望能够扫描2次，但是大概现在看起来，扫描全天扫描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再扫描的时候只能扫描到半天
啊，
半个天区了。
可是他已经发现了有多少个新的中矮星呢？
有100个，发现了100个新的中矮星啊。
是，
那这些中矮星其实温度都很低。
嗯，
以前刚开始找到的中矮星的温度大概像我们厨房里面把炉火点燃的温度了。
哦，
那些新的中矮星呢，就是房间里面更凉快的地方跟人体的温度差不多了
啊。听说是20几度。
哎，对对，都20几度，比那温度跟哎，就是室温了25度
了。那很适合去旅游了。
对，哎，适合去旅游，但是很小了。大春兄，你到那儿去的话，你就跳得很高了。
哦，
近，因为这些东西，这些天体虽然是红外线啊，但它红外线也很微弱，所以它你要能够侦测得到的话，是需要离我们很近才行。
是，
那所以这些新发现的中矮星，刚刚讲到说，这个发现跟体温差不多的，距离我们的话，离最近的恒星只有2倍左右的距离。
嗯哼，
大概也就是在9光年左右。
那就很近了，那很近的邻居了。
对，所以很好玩的是说，这些天体其实本来都存在，过去不知道。
嗯嗯，
好像你住在社区里面，那社区里面有一些隐形的邻居，你现在换了另外一个望远镜一瞧，哎呦，新的邻居都跑出来了，好些人就在你旁边。
光走9年，那么如果我们再稍微研究比较稍微快速一点，能够，哎，我还真可以去哈。
大春兄啊，我在高中时候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啊，拿当时美国最快的火箭农神5号的火箭。到最近的4.3光年的南门二这颗星区啊，还好了，大概走上3万年，
要3万年，
三万年，
那是离我们多少光年？
4.3光年，4光年，
哦，
就是9光年，
就要走九万，要走6万年，
走6万年，对对对，
嗯哼，
好好活着，一定，除非我们能够改变啊，除非我们能够改变现在我们移动的方式，
是
能够让时空的距离能够相对之下。缩得非常非常短，否则的话，在目前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出来我们能够移动到附近的恒星去做，
或者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很快的找到那个虫洞，对不对？
或者是找到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吧，好像。
哎，那个就是虫洞，
虫洞
是吧？那个概念是一样的。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气象，马上回来。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孙卫星谈天，文兄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哎，大春兄，
我们刚刚讲的恒星啊，
哎，
这个 WISE 啊，这个巡天红外线的这个全方位的这个望远镜，
它
这个研究团队一旦辨认出可能是中矮星的天体，它就会用另外一些方式来继续追踪，是不是？
对，因为 WISE 不管怎么样，它只是一个太空里面的卫星啊，
嗯，
因为它这个红外是要在超越地球大气层，在太空里面监测的，
对，
那卫星再大，它的口径也没有太大。可是呢，他如果用红外线的方法找到了这些可有趣的天体啊，计算出它是一个中矮星的话，
嗯，
马上会告诉其他的大的红外线望远镜，像史皮哲，
嗯，
还有呢，地面上夏威夷山上的三米望远镜叫 IRTF， 在夏威夷我们以前用过的很棒的一个望远镜，或者是帕拉马天文台的五米望远镜，或者是 KEX 天文台的十米望远镜，
嗯，
还有麦哲伦大型望远镜，这地面天文台呢可以用深度曝光大口径去看它的分子了，
嗯，
分子光谱。如果说在这个中矮星的光谱中有水的成分，
嗯，
有水跟甲烷的这些分子谱线的特征的话，那我们就认为它就是中矮星了。
是，
因为你看到了水，看到甲烷，它并没有被它的高温破坏掉，所以它的温度应该很低
。嗯哼，
对对对，
是
呀， yeah， 所以这其实是。科学天文观测的合作是很重要的，你找到了一个东西，你就需要用大望远镜确认，所以大家互相合作呢，他对天文物理的了解就非常非常的快了。
嗯哼，好的，既然谈到恒星，我们今天再往下说，由恒星能够变成钻石行星，这个听起来很值钱啊。
哎，很值钱啊，不是 Tiffany 的啊，
啊，
是，这其实另外一个离我们不远，大概有4000光年了。有一个双星系统，一般我们讲双星系统就是一个 A 星一个 B 星互相转嘛，
是，
然后我们从光谱呢，其实你远看它是一颗星，但光谱就分出来它是有两套光谱线互相来回的运动啊，
嗯嗯嗯，
那因为它来回转的结果，但现在找到的这个双星系统呢，其中有一个是恒星已经死亡了以后留下来的脉冲星，
对，
那另外旁边有一个行星，
脉冲星就是它的伴星了，是吧？
脉冲星是我在这双星系统里面是主要的，行星就变成它的伴星了。
哦，
对，脉冲星其实也很有意思，是超新星，一个恒星啊，大质量恒星，到了晚年经过超新星爆炸了以后，
嗯，
外层全部都炸飞了，它的核心留下来了。
嗯哼，
它这个核心呢，如果变成一个中子星，就是我们所谓的脉冲星了。
是是是，
那这中子星高速旋转，要不会裂到它，一定是很小很小，密度非常高。
嗯嗯，
上次我们说过，把全球的60几亿人挤到1cc 的一立方公分的体积里面，
嗯，
它的密度就是脉冲星的密度了，中子星的。
好，
那现在发现的这一个就是一个中子星，旁边有一个行星。
嗯哼，
那这中子星本身呢，为什么叫脉冲星？就是因为它转得很快
啊，
往四面八方呢规律的射出来无线电波的讯号，
是
每秒钟可以转10000次，
每秒钟一万次，
就是每，他是说每分钟一万次，
哦，每分钟，
切到了秒以后，等于是他每转一次是到了毫秒的规律，
嗯哼，
所以到了毫秒的规律呢，它是非常非常快的，每秒钟是好几十次这样的转啊，嗯，上几次是上百次的这样转法，
嗯哼，
那结果呢，那会发现除了这样的转，我就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脉冲星吧？因为脉冲星发现的很多了，
嗯哼，
那没有想到它每130分钟又有一个新的变化，每130分钟有个变化
哦。
那就发现了这个脉冲星旁边有一个行星，每130分钟拉它一下，
哦，
每2个多小时拉它一下，
是，
所以它旁边有个行星在绕它旋转，距离很近，它这个距离只有60万公里才会有每130分钟拉一次的可能。
60万公里差不多就等于是月亮到地球不到两倍的距离，
不到两倍的距离，太阳的半径是70万公里，
嗯哼，
所以它比太阳半径还稍微小一点点，
是。
这个半星，那个小小的半星是非常靠近这个脉冲星的。
嗯哼。
但是这么靠近，那个脉冲星本身的密度又很高，它的那个潮汐力撕扯的力量是很大的。
嗯哼。
所以如果那个旁边的半星直径大于6万公里的话，
哎，
就是稍微比木星的一半多一点的话，哈，嗯，那木星那是14万公里，比它一半小一点的话，
嗯哼，
它就会被那个脉冲星扯碎了。
它不够大就不会被它扯碎。
对，它只要就够小。它只要够小的话，就不会被它扯碎。所以呢，它就是比木星直径一半还要小的行星。
这个我就不太懂。假如说它的直径啊比较小，也就是它的体积、它的重力都比较小， 那比较小，不是抵抗力比较小，那不是容易扯碎吗？这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的尝试了。
不是，它主要是它的 dimension， 它的尺寸
啊，
尺寸如果越大啊，
它越松。
对它，
嗯，
因为尺寸，如果说你今天把一个月球摆在地球旁边好了，
嗯哼，
那地球对月球的潮汐力呢，就是一个拉扯，把月球朝你跟朝远方拉扯的撕扯的力量。
是，
如果月球的 size 越大的话，
嗯，
你月球在两边远端跟近端所感觉到的力量差别就越大，
嗯，
那撕扯力量越大。
哦，
如果你月球越缩越小，越缩越小的话，地球的潮汐力反而拿它没办法。
那这个跟星球本身的密度，也就是组成的这个分子的松
当然也有关系，也有关系。就如果说你密度越松的话，你是会容易被扯碎的。
是是。
但是你的尺寸其实是最关键的。
啊好，
尺寸越大的，它所受到的潮汐力就越大。所以它现在看出来说，脉冲星旁边这个行星还能够存活
啊，
还能够每两个多小时拉它一次
啊，
代表这个行星一定要很小
啊哈，
所以才会做结论说它是行星。
所以说它是一个钻石行星。
对，就是因为它不但是行星呢，而且很可能是当年一个正常的恒星，但是把外表全部都给扯光了
啊，
只剩下它的核心留下来。
是
很小的核心留下来，那这很小的核心里面呢，经过当年的恒星这些作用啊，里面的物质只应该只剩下了碳跟氧了，没有跟、uh-huh. 没有氢跟氦了，
啊哈，
那碳跟氧，而且要很结实很结实的碳跟氧，
嗯、uh-huh. ，
它这个才能够存在，所以认为是碳的结晶。嘿，我想一讲碳、uh-huh. 碳的结晶的话，很结实的结晶，
那就是钻石。
对对对对，大家一听就说，
那很大的一个钻石，
很大，
是吧？
大春兄，咱们来雇船去那儿吧。
雇船，好吧。有一个题目，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赶快给我们解释一下。
哎，可以。
不应该存在的恒星。
对，这是很有趣的，因为天文学家很努力的希望找到宇宙里面第一代的行星，
嗯，
恒星叫做 first generation stars。
嗯哼。
那第一代的恒星如果找到，你就会知道我们宇宙什么时候开始星光璀璨的。
是。
但第一代恒星最大的特点是它只有氢有氦，没有重元素。
嗯哼，
因为宇宙大霹雳爆炸的时候呢，一开始只有氢 75%， 氦 25%， 跟一点点的锂、
嗯、
锂就是周期表的第三个元素。
嗯哼，
金字边在一个乡镇村里的锂，
锂钠钾如铯法的锂。
哎，对对，哎，大春兄你不错嘛，你是化学系毕业的吧？
没有，我敢吗？我我就会那么一行。
哎，对对对，但是呢，你找到这样的行星，那会是一个重大重大的发现。但问题是，你现在、啊、他们现在看到了，好像有这样一个行星存在的，是在我们自己银河里面的。
是、
嗯，但是它不应该存在
啊，
它不应该凝聚成为一颗恒星。
嗯、
它很少碳，碳本身是可以做冷媒，让云气冷却，然后可以聚集在一起的。
是，
但是它又没有锂。
嗯哼，
应该有点锂才配合掉这个第一代恒星的条件
啊，
又没有锂，所以现在天文学家很伤脑筋，找到了一个有氢有氦，缺乏金属元素，就是除氢氦之外，氢氦之外其他的元素没有、啊、
没有，
但是不知道它怎么可以形成的。
是，
所以这些，
所以它还是一个谜，
还是个谜，恒星形成的理论还需要大幅修正、
嗯、
我们原来以为我们已经知道恒星怎么形成的了。
嗯哼，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
是，这是不应该存在的恒星，但是它确实存在。那怎么构成的？所以，新一代的科学家还是要有一个任务，重新去定义我们所理解的这个恒星，对不对？
对对，连恒星形成的理论都是有问题的。
哦，我听到这个大家理论有问题，我就觉得很过瘾，好像哎呦，我又有机会可以重新学一学了哈、哦。大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是吧
？Yeah
啊。
好,
好，谢谢伟星。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